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林天生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证道。林牧师在新加坡出生长大，在70年代开始参与服事，在80年代在英国伦敦工作，并且参与服事的大约有17年的时间啊，这个期间常常到处奔跑，被邀请在不同的教会和团契讲道。林牧师啊，毕业于美国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获得道学硕士学位与教牧学博士学位。林牧师为北美宣道会的牧师，也曾在美国东岸和西岸牧会，在牧会期间也受邀为神学院实践神学的专任老师。他曾经在海外校区奔跑教课，学生遍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目前仍然继续带领网络的课程。退休卸下教会主任牧师的职分后，他参与宣教机构新眼光事工的服事，除了神学教育事工以外，也受邀在各地讲道和做教导。林牧师他著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彼得前书的释经是由正主协会出版发行。我们请林牧师。
感谢赞美神给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这边看去我有几个熟悉的面孔，因为 我在粤语堂那边一段也有时候在那边有分享神的话。有一个男孩人男士哈、他在生命线上奔跑，他跑得非常的非常的快。为什么他要在生命线上时间的线上奔跑呢？因为后面有一只大熊在追着他，这个大熊代表了他的过去的日子，他在贫困中度过过去的日子，他被人藐视，他做了很多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被欺负，他满怀胸怀充满了很多的愤怒、苦毒、无奈，他没有办法逃避过去他所经历过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在拼命奔跑，奔跑的当中他来到了一个城市，他来到这个城市是豪华的城市，这个城市他就留下来在那边受教育，在那边有恋爱的生活，结婚生孩子工作。他在这个城市很轻松享受在这个城市居住的舒服的日子，他赚取了很多钱。这段日子他的生命只有赚钱，只有肉体的享受。渐渐的他发现到他的头发变白了，他的精力衰退，一直到有一天他完全没有气力，他瘫在床上，眼睛该闭上眼睛。当他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到处的张望，他发现到他的前面有一栋的很豪华的建筑物，这栋建筑物一个牌子写作大法院。这个人就被带到这个大法院的等候室里面，大法院的法官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上帝。 他进入法官面临审判的时候，眼前他看到也好像一副的名目，他的一生就显现在他的面前。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像这个男人这样被禁带进去法院的等候室，等候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审判。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在这个审判当中能被判无罪吗？天父，我们将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你的灵感动我们，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有一颗慕义你话语的心，让我们能够以在心里面来领受主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我要讲的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这段经文这样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是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怎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怜你悔改呢？你竟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各样的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借当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行律法的为义，乃是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被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密室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段经文讲到一群的人，这一群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就像审判光一样，喜欢论断外邦人。他喜欢论断外邦人所 做的错误的事情，他们以为自己很好，很清白，完全没有过失，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审判别人的罪，有一天他们也要被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的，谁说我是完全人？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我自己是不完美，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弱点。我们犯了一个毛病，就像犹太人一样，很会指责别人的不对，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好，那人不好。可是我们忘记了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们的手指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后面有三根指头是指着我自己。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是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时候论断人，就在什么时候定自己的罪，因你是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犹太人的毛病是什么？第一节告诉我们，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下半节就说什么啊？因你是论断人的，无论说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他们批评别人所犯的过失，而可是他们自己也犯同样的过失。一个老头子，他很喜欢收藏各种不同的画，西洋画，可是他完全没有画过画，但是他很会批评每一幅画，这个画的好处在哪里，那个画的优点在哪里。这个老头子他年纪大了，眼睛都昏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有一天他跟他的太太就到一个画廊去看画展。他参加画展，他进去画廊的时候，他翻来翻去，哎，我的眼镜呢？眼镜留在家里。他只好就在每一幅画的前面近距离的去摸，去看，摸。每次他每到一幅画，他就有批评的话语，他就告诉他的太太说，你看这栋建筑物画的不行，他跟其他的建筑物来比相比不成比例，就看到一只猫头鹰，不行，这个猫头鹰怎么头这样大，身体这样小。他太太就在他的旁边，听他一面看画，一面在发牢骚，就讲不好的，讲这个画是什么毛病，那个毛病，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他实在太太实在是很不耐烦。最后，这个老人家老头子就来到一个很大的。他就走到那个框上面去摸，他看看这个框里面的东西，怎么这个画家这种画可以放在这个画廊里面展览？不行，里面画的是丑八怪。他太太真的很不耐烦，他说什么？他说老头子啊，你不要这样批评好不好？你冷静一点，你 现在所看的是一面镜子，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你。罗马书第二章是紧接着第一章的信息，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讲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的重点是讲到犹太人的罪，到了第三章第一到二十节就谈到世人所犯的罪。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不同在哪里。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行在律法当中，他们要顺服神的律法。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第一章所描述的外邦人的罪，难道犹太人没有犯过外邦人所犯的过失吗？不是的。第二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只做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这三节的经文，保罗在责备犹太人，他们有神吩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知道律法，照你来说他们必须遵照律法而行，很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责备犯错的外邦人，论断他们，他们的罪事实上是比外邦人的罪更严重。人对待律法的犹太人比对待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更加的严格。记得很多年前呢，我住在英国17年，我们在英国伦敦居住，因为我工作是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一个小城市，所以我们要在伦敦的北部买一栋房子，刚好我们选中的那个区很快就上高速公路就可以北上，这个区就是犹太人聚中的地区。这栋房子那个 Realtor 所介绍的是属于一个犹太人拉比，我们知道拉比就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就等于说犹太教的牧师一样。这栋房子我们进去看，很漂亮的一栋房子。房子的主人拉比的太太就跟我们介绍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看完了整栋的房子，我们要跟他讲拜拜的时候，他说慢点走，你慢点走。我说什么事情？他说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告诉你，我没有带你去参观。我说什么地方？可是你要答应我一样事情，你不要告诉我们，把这个地方告诉给其他的犹太人，不要让其他的犹太人知道。于是他就带我们到一个墙那边。如果你没有仔细看那个墙的话，你不知道有一个门。他把门一打开，我们进去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套的那个吃饭桌子和椅子，还有一个厨房在里面，那地方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厨房。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犹太人星期六是安息日，我们不能够在厨房烧菜做午餐和晚餐。这个就是我们星期六午准备星期六午餐跟晚餐的地方。犹太人的拉比是熟悉摩西律法的，神规定他们星期六不可工作，可是他却在星期六做饭烧菜。今天人类的问题是哪里？每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被罪所捆绑，有人被烟酒所捆绑，有人被赌博所捆绑，有人被毒瘾捆绑，有人被失意所捆绑，有人被妒忌所捆绑。这个世界魔鬼撒旦引诱人，迷惑人，使人离开神。魔鬼撒旦你挑起人的私欲，要人沉迷在欲望中当中不能够自拔。外邦人是这样，犹太人也是这样，普世人也是这样。犹太人的罪虽然在第二章说论断，事实上他们的罪和外邦人的罪是完全没有两样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就这样说，就如经上说，竟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乌有，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今天人类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人的心不正。人的心的问题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他们竟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恶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盲信、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背后是说人的怨恨神，怨恨神啊，辱骂人的骄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越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就把人的问题完全的显露出来。虽然这几节是讲到外邦人，但是犹太人也犯了同样的过失。人的问题是人心的污秽，这些污秽惹起了社会当中的动乱和不安宁。如果今天人类每一个人都是心纯正的话，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就不需要有警察，不需要有法院，不需要有监狱了。很可悲的是，在一些的城市，警察和黑社会分子勾结了，法官为了贪一些的金钱的利益而做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判决。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二节把人的很可怜的光景就讲了出来，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讲得很对，保罗这个时代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论断，论断就是跟审判，在希腊字是属于同一个字， Christ know. 英文的圣经翻译为 judge。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讲到论断，第一到第五节这样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去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去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也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大家都知道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而良木不是，是很大的一块石头。一般上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在建筑从底下到屋顶的那一块很大块的木，他们把它刨光。耶稣基督喜欢用比喻来引人深思。我们常常自以为比别人好，对别人的批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比如说你说某人是很骄傲，其实就是在审判他，也告诉他对方说我不骄傲。你告诉别人他不好，其实是写要换一句话，你告诉别人说他不好，而我比他更好。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能够彼此的接纳的话，教会里面就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是我们本身我们不对。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教会根本不能够有任何的批判大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生长在这个世界上，神要从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获得荣耀。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所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借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之后，却有审判。到底神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审判人类呢？罗马书第二章就提到了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按真理审判。真的审判第一个原则是按真理审判，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按真理审判。在基节的真理其实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事情的真相。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有多重要？重要在于，如果我们是根据事情的真相来做出判断的话，这是公平的判断。 今天好多法庭的审判案件不是按照事情的真相来判断，但是真人在法庭上面捏造是非，做假见证，结果法官不分辨是非，做出了不公平的判断。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男人，他把车停在路边，突然间有一辆车很高速度的就穿过来，把他的车的后面撞坏了。那男人就从车上出来，他就跟停在路旁的这个男士理论，说你要赔我的损失。那个男人说，因为是他的车是停在旁边的，他根本没有开动他的车子，他说你撞坏我的车，只不过我要来赔你车的损坏呢。两个人就这样争吵起来。那人人说，我报警让我们到法庭上面来解决这个事情好吧。撞他的那个男士就是一个年轻人，就说你报警没有用，你知道我是谁呢？我是村长的儿子。结果他们就闹到法庭上面去，那个年轻人就捏造了是非，制造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对方是开快车把他的车弄坏撞坏了。法官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是村长的儿子，结果就判这个男士必须要赔偿年轻人的任何的损失，他也罚年轻人鲁莽驾车罚款。保罗责备犹太人，把犹太人的论断人的事实的真相就讲了出来。你这个人啊，你论断是这样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呢，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恩慈是领你悔改，你尽忍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犹太人以为自己很清高，自以为意，以为自己是完全人，无罪，是善良的，而且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一群的子民。所以他们藐视外邦人，论断他们的不是，目的是要人知道外邦人才会被神审判，而我是被神所拣选，我不需要面临外神的审判。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是按行为受审判。第六句到第十节说，他们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心上寻求荣耀尊贵而不能受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借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这对于犹太人，从这边可以看出比希腊人更加的严格。审判人的原则就是根据行为审判，个人必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由旧约圣经，神是公平的，神对待犹太人是很公平的， 公平是《申命记》第28章讲出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咒诅与祝福的原则。如果犹太人你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犹太人你遵照律法而行，你真的祝福就临到；如果你违背律法的话，审判就会临到。启示录第20章第11到第13节啊，讲说我一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你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那我们跳到第12节后面的地方，12节后面的地方讲说，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然后再跳到第13节，也同样的讲，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必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犹太人要面临审判，因为罗马书第2章第10节就说，他们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旧约圣经里面，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是该隐和亚伯，该隐是更重的，而拿地里的出产来献给耶和华，弟弟亚伯是畜牧的，把头生的羊就和脂油献给耶和华，两人都同样的做献祭。可是神悦纳的是亚伯的祭，而不悦纳该隐的祭。为什么？难道神不喜悦更重的行业吗？而喜悦牧羊的行业？不是。神像该隐讲得很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在创世纪第14章里面，该隐的问题在哪里？该隐的问题是心不正，因为该隐心不正，在献祭的事上，该隐是马马虎虎的献祭，而亚伯所献的祭，圣经说羊群中头生的，圣经没有讲到该隐所献的祭，没有讲说该隐用出熟的果子献上。所以在献祭的事上，我们可以总结，该隐他拿田里最好的生产留给自己，那么那些不好的就献给神，而亚伯把头生的最好的祭物给神，其他的就给自己。该隐献祭只是马马虎虎，只是为了献祭而献祭，而亚伯呢是诚心诚意的献上。该隐的内心所藏的是对弟弟的愤怒，对神的不满，内心有怨恨有妒忌，结果该隐把弟弟杀了。神是公平的，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人行的正会有永生的报应，人如果不顺从真理，反而行不义的事，将会有患难痛苦临到他们。第三个原则是按照律法受审判。罗马书第2章第11到第15节里面，因为神不偏待人，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他必按律法灭门；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他也必按律法受审。神很公平，神在旧约赐下律法给他的选民犹太人，神不要他们只是听律法，乃是要律法所说的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显了出来。这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犹太人有律法，可是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怎么样？第十四节说，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节本性是指的就是人在里面可以分别善跟恶的良心，则是根据这个良心来判。第四个原则是最后一个原则，神审判人的是人的内心，而是人里面隐藏着没有人知道的罪。第十六节说，就在神基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个是隐秘事，指的是藏在人里面人看不见的罪。大家都知道，一个犯人被判罪，但是他已经行了出来，法官定人的罪乃是根据那人做出来的。法官不会判任何人，任何人藏在里面我想要杀人，他就判他杀人的罪，没有。只有神会判，神是判人的内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藏着什么呢？我们的内心藏着许许多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有淫乱的思想在里面，我们的内心隐藏着是恨恶、妒忌等等不人看不见的东西。人看不见的，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样说。第七章，从这是耶稣所说的，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了，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妒忌、贪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人的问题是人里面的污秽，这些污秽隐藏在我们的里面，是会惹起的是这些隐藏在我们里面，然后在行为行出来而犯的罪。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苦毒嫉妒，可是这些都是在社会的法律里面没有不判人的罪。可是当我们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这些都显明出来，我们的心想什么都好像荧幕这样显明在我们的面前。真的审判是审判我们内心里面的事情，神看的是人的内心，而人看的是人的行为。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心里面的各种不同的污秽把它清除掉。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清除我们，接近我们内心里面的所有的污秽。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唯有的就是从神那边领受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神赐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我们现在活过来也是要活得有盼望。你的生活如何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生活很单调吗？你活得很苦吗？你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吗？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要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会有盼望。你肯不肯呢？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救赎恩典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来接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隐藏着许多人看不到的罪，这些罪主啊，有一天我们要面临审判，巴不得我们站在你面前面临你末世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来接近我们每一个，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